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194期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关于突破发正念导长的一点体会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1月30号。近两年我发正念导长特别厉害，原来只是偶尔犯困的时候导，到后来导的时候多，不导的时候少，最后甚至严重到基本每次都导。我们是几个人的学法小组，整点集体发正念，同修轻咳提醒我，就使劲打起精神，一会儿又开始导，人家又提醒，干脆我睁着眼睛发吧，一会儿眼皮都抬不起来了。哎呀，觉得自己真是又没出息又差劲儿。陆续尝试了好多办法，效果都不明显。有一天学完法之后， A 同修说我，你不要老是安逸着了，别总睡懒觉了，早起练动功吧，报1小时的轮。因为他知道我之前很少报轮1小时。说我的这位 A 同修每天工作时间9到10个小时，但是人家每天晨练5套功法一步到位，而且都是报轮1个小时，晚上参加集体学法，其他的是加班做，每天只睡4、5个小时。我跟人家比起来，白天不用上班，基本没有什么具体的工作，时间宽裕得很，就是一个懒惰心、安逸心在作怪，否定他，不承认他，去掉他。我心里暗下决心，于是我说，好，明天开始就报轮1小时。就在出门的时候，另一位 B 同修大姐又跟我说，你这个发正念导长是个大问题，不能总是这样了。可能那会儿我正念起来了，不假思索地说，好，没问题，我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还治不了他吗？一定可以去掉他。因为原来听开天目的同修说，导长就是一些邪恶的小灵体往下按你的手指。说到做到，第二天闹钟一响我就起来了，报轮1小时。虽然报轮的时候胳膊举得很酸，但是练完之后浑身轻松。晚上学法时按师父要求练静功时的要求，身体保持正直，姿势归正了，顿觉学法字字入心。发正念前先坚定正念，主元神、副元神，所有构成我这个人的生命都给我精精神神的各司其职，不能被其他坏东西干扰，一起发出强大正念。发正念时更加要求自己坐正坐直，腰背肩颈尽量成一条直线，原来累了就踏踏着弓腰驼背的，找轻巧，不想吃苦。刚开始的几天，我肩颈又酸又疼，有时不自觉地塌下来，就使劲儿抻抻，赶紧纠正。这样过了3、4天，我说我是不是导长少了？你们怎么都不提醒了？同学们说，你没导长，提醒什么？这时大家才意识到，困扰我几年的导长问题没了。师父在《红银二怕啥》中说，念一正，恶就垮。太神奇了，到截稿为止2个月了，没有反复。感恩师父慈悲救度，感谢同修不嫌麻烦，善意提醒与帮助。总结，这次困扰我好几年的2个大问题能一下子都突破了，得益于师父留下的集体学法的环境。 学法小组的几位同修，对我修炼的提高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。A 同修是近几年才得法的新学员，三四年了 ，A 同修还一直保持如初的状态，感觉 A 是在跑步前进，每天如饥似渴的大量学法，练静功，盘腿一开始就是双盘，不长时间就能坚持一小时了。现在更是学法就一直双盘。我在吃苦这方面特别差劲儿，理由是我的腿短不好盘了，坚持时间长了，第二天走路都疼了。学法时候双盘了，练静功就坚持不下来了。好像我的腿疼比别人的腿疼得多好多似的。同修说，你就是不肯吃苦，我也是痛得不行，就不往下拿就是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。看着人家这么精进，自己老惭愧也没用啊。向内找，什么腿长就好盘，腿短就不好盘，什么学法时候双盘了，练静功就坚持不下来了。这不都是人的观念吗？把心一横，学法也开始双盘，坚持了一段时间了，也有一定突破。早起晨练抱轮一小时，之前也多次下过决心，第二天一定早起练功。闹铃一响，那个困呀，把闹铃一关，倒头又睡着了。要不就给自己说情，天还这么黑，躺一小会儿再起来吧。哪里还能起得来，一觉睡到八九点了，醒了又懊悔的不行。偶尔早起几天，过几天又起不来了。头几天还有点负罪感，时间长了，心安理得的啥想法也没了。我是720之前走进大法的，修了这么多年不精进，比人家新同修做的差好多，真是惭愧。我听师父的话，比学比修，引自红银实修。这次晨练抱轮一小时能突破，跟 A 同修的带动督促是分不开的。 B 大姐同修为人谦和，做事认真严谨，替别人着想，默默地帮同修做好多事。同修有哪方面执着和有什么不符合法的地方，总是善意提醒，以同修容易接受的方式，认真细致地从法上与同修交流。我发正念导长的问题，就是 B 大姐同修提醒我必须要重视，多次与我在法上切磋，启迪了我的正念。现在发正念不倒长了，效果也好多了。有一次发正念，感觉自己就像一座大山一样坐在那里，源源不断的正念之力涌向四面八方，红彤彤，光亮亮，非常的殊胜。发正念倒长这个问题，在老年同修中有不少人存在，好多时候倒长很严重，自己根本不知道，有的甚至站着发都倒。在这里写出此文，希望对同修有所帮助。感谢师父把这么好的同修安排到我身边，我们会互相帮助，互相提醒，一起跟师父回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练功不能低头弯腰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2日。前不久，我在街上碰到了一个月不见的老年同修，不觉眼前一亮。只见阿姨腰直颈正，昂首挺胸，满面红光，头发也黑了很多。而她以前因为摔跤导致腰痛难受，一直弯腰驼背90度，走路很费劲，还得借助助行器。我赶紧询问同修，怎么变化这么大？于是老同修和我聊了起来，讲述了自己身体状态发生巨大变化的原因。这得感谢师父的慈悲点化。以前有同修看到我走路弯腰驼背，就建议我多练功，而且强调必须要做到练功动作尽量准确，不弯腰不低头才会有好的效果。于是我就一天练2遍功，但是我练动功时却无法做到挺直腰板抬起头练，因为腰太难受无法坚持，2-3分钟腰就痛得受不了了，不弯腰练简直没法练完。所以为了坚持练完4套动功，我只得低头弯腰练，但也还是承受着巨大的痛苦。就这样每天坚持练功2遍，但身体状态却越来越不好，不是这痛就是那痛，腰痛也没减轻，走路甚至更加困难，脸上皱纹也增多了，头发也白了许多，整个人就苍老了很多，严重影响讲真相救人，搞得我很苦恼。我这么不怕痛不怕苦的练功，怎么身体越来越不对劲了？是我哪里不在法上，没做好啊？终于一个月前的一天，师父看我不悟，就在我练动功时打进我脑子一念，低头弯腰练功打乱了机制，上了旧势力的当，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了。我当时大吃一惊，原来如此，练功时低头弯腰，动作不到位，打乱了机制，当然就起不到净化本体的作用了，恐怕连锻炼身体的效果都没有了。长此下去多危险啊！之前我还认为自己忍着剧痛，坚持练完功很能吃苦呢，原来是上了旧势力的当了。从那以后，我在练功时无论有多难受，都要抬起头挺直腰板，一秒一秒地坚持练完，同时给自己打气，我要走师父安排的路，绝不能上旧势力的当，我就是要抬头挺胸直腰练功，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。最开始抬头挺胸直腰练功的时候真是考验啊，腰痛至极，但我就是不能上旧势力的当，再痛我也不退缩，不弯腰不低头。自从我练功归正动作后，身体状态变化明显，几乎一天一个样，周围的邻居和亲戚朋友都因此见证了大法的神奇，讲真相救人也顺利了，感恩师父的慈悲点化。听完同修阿姨的讲述，我由衷感叹大法的神奇和超常，不禁想起曾经在明慧网上看到的一篇文章，遭酷刑瘫痪13年，破除人念神奇大显。作者同修遭酷刑迫害瘫痪13年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通过练1遍动功就恢复正常。师父太慈悲，大法太超常了，大法弟子只要坚定正念，走师父安排的路，什么奇迹都会发生。希望练功动作很不准确的同修，看到此文老年同修的练功经历和神奇变化后，能有所警觉，赶紧归正练功动作，不要走旧势力安排的路，给大法抹黑，给救人带来阻力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 守住正念就过关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4日。母亲和我都是1999年前得法的老学员了。母亲已经80多岁了，平时很精神，走路生风，熟悉她的人都羡慕她的好身体，当然这是修炼大法得到的。当年母亲患颈椎增生，压迫神经导致半边身体不能自理，她走入大法练功后无病一身轻了。这么多年母亲没有再吃过一片药，母亲也经常从自己的好身体这方面来讲真相，效果很好。2025年初，母亲遇到了病业大关，有一段时间她咳嗽、流鼻涕、全身无力，经常难受的要躺在床上。这种情况对母亲来说太少见了，常人朋友来家串门，见到母亲的情况都非常担心。母亲坚持学法、背论语，我们一起发正念，但是情况没有见好，晚上母亲睡觉干扰都很大。这样持续了好几天，母亲表现得简直熬不下去了。对病业，我知道不管感觉多么难受，都是消不好的东西的过程，修炼人有师父管是提高的好机会。但是考验与磨难来时，很多不好的物质往身体和思想上反应，而且特别是这个难受没完没了，搞得人不愿意承受了，也忘了自己是修炼人了。特别是学不上法，不能向内找，被病业假象欺骗，失去正念了，就很难闯过去。这么多年身边这样走的同修不是一个两个了。事到临头，我一点都不动心。我明白修炼是要自己扎扎实实达到标准，守住正念过关的。我请母亲背论语，看看她背的对不对。母亲背了一遍，一个字都没错，平时有时候还不一定没错呢，这方面没问题。我知道母亲没有什么大问题，师尊也一直在加持保护我们，心里更踏实了。我又问母亲信师信法这方面怎样，母亲说知道要走师父安排的路，但怎么这么难呢？言语间流露出承受不下去的意思。我鼓励母亲，你就坚定走师父安排的路，没有过不去的。你是不是太难受就不想承受了？有这个想法，旧势力就会有借口考验，你就不被感受带动，心坚定在信师信法上，旧势力的迫害就该清理掉了。母亲听明白了，就是这个认为难受的不行、摇摆不定的心没有在法上。看得出来，母亲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，正念起来不再摇摆了。从那天起，母亲的状况开始好转，渐渐地恢复了健康，现在又是很精神的样子了。母亲后来说，那天几乎就要安排后事了，但想想这样会给大法带来不好的影响，特别是很多人都知道他修大法身体好，自己就没有随着想法交代后事。如果他随着那些想法去做了，很可能就被夺去人身离世。这次真的是生死考验，欣慰的是母亲走过来了。我们一起见证了母亲守住正念过了这个生死关，见证了师尊的慈悲伟大、大法的殊胜与严肃，见证了修炼大法的超长。常人朋友也很开心，也见证了大法修炼者的超长。这期间还有一件事让我们无比感恩。因为我和母亲住在一起，但买菜做饭的活都是母亲干，这一下需要我来做了。我从小就不大会做饭，因为不挑食，自己一个人好对付。但母亲是比较讲究饭食的，特别因为宵夜吧，想吃这个吃那个。开始我经常劝母亲，
这个想吃什么的心都是执着，修炼人吃什么都行。可母亲说，明白这个道理还是想吃，不可口的吃不下。我想应该是我要提高了，应该学会做母亲愿意吃的。但毕竟成为成熟有个过程，母亲提议要出去买东西吃。那时母亲的身体更有好转，好久都不下楼了。我想修炼就是人在修，人的表面还要善意与爱心对待。我就说，想吃什么都行，但不要执着，执着心早晚都要去的。我陪着母亲颤颤巍巍地下楼，走走歇歇，来到一家包子铺。我们坐下要了几个包子，母亲还流鼻涕，也没什么力气，吃的也不多。而邻座的一个老太太主动和我们说话，言语间很有好感。母亲顺势讲起真相，老太太很接受。我真的很感动，这都是师尊的安排啊。这种情况下还能让有缘人了解真相，如果用人的观念想这想那，可能就错过了这个有缘人。师尊的慈悲与法力是人怎么也想象不到的，而生命本性的一面是清楚明白的。只要这个场是纯正慈悲的，有缘人真的主动找真相，盼望得救。生命就是为法而来，与创世主同在一世，这样的机缘真是万古难遇，真的要好好珍惜啊。愿更多同修精进，不负师尊苦度与期盼的众生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去掉争斗心、怨恨心的根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4日。今天早上打坐，我想起昨晚的一个梦境。我村的一个人叫二老虎，帮我家打黄豆，是在山坡上，一块玉米地头下面是一个沟渠，就在玉米地头和沟渠相连的这段很陡的坡路上铺着黄豆。我和儿子在一边坐着吃水果，儿子是个11、12岁的孩子。我无意中一抬头，看见二老虎插起豆秸翻豆秸，带着一些黄豆就咕噜到沟渠里了。我看见很可惜，急忙起身去帮忙翻豆秸。这个梦是啥意思呢？我想黄豆和豆同音，是争斗心。二老虎打黄豆，说明这个争斗心还不小，我和谁争斗了？我想起昨天晚上，小妹和妹夫来我家看我孙女，因为孙女刚上初中，她妈给她选了一个离家有300-400米的一所私立中学，孙女去了不适应，有一个多月了，去一两天就难受得不行，打电话接回来，去两天再接回来，就没念好书。把孙女送到外地上学后，儿媳妇就去北京打工，妹夫就说去北京挣得多，花销大，来回开车不安全，不如在家里。儿子说，我管不了他，他妈也管不了他。我接起来就说，都是他妈让他去的，一个接一个的打电话，因他爸妈在那儿打工。这些话我从来没跟儿子说过，昨天多了两个人，就管不住自己的嘴了，还带着怨气。儿媳妇是个自主心很强的人，她决定的事情别人改变不了，她要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，不用她操心，她去外地打工多挣点钱。可是自从他选定了这个学校，我从心里就不愿意，儿子也不同意。我想那么远，那么冷，多受罪，本地不花钱的学校不念， 非去那里花那么多钱，一个学期一万，两个星期回来一次，来回路费也不少花，冬天下雪怎么办？孩子有病了怎么办？一连串的问题在脑子里翻，转念又一想，我是练功人，不能这么想，自己往下压负面念头。可巧的是，今天孙女要去学校，昨天下午就下雪。昨天我看着窗外，大风夹着雪花，白茫茫一片，下得很大。我心里又抱怨起儿媳妇来了，你把孩子弄那么远念书，你倒好，你走了，还得我儿子去送，这么大的雪，咋去呀？老天爷下雪都不让去，是不是不该去？我在心里嘀咕着，就像是儿媳妇给我们设了一个大难似的，一连串的抱怨，争斗心多强呀，还不自知。要不是这个清晰奇怪的梦境，也许我连想都不去想自己有问题，抱着争斗心往下掉还不清醒，都不知道要把这个争斗心抱怨心保留到什么时候。是师父看我不悟，用这个梦来点悟我。梦中我和孩子坐那吃水果，别人给干活，我悟到我就想叫儿孙舒服安逸，怕儿孙吃苦受罪，下雪路滑又怕不安全，我也是安逸心很厉害，不想吃苦受累，哪有偶然的事呀？这几天我也找到了都是自己那些不正的人心人念招来的，怕花路费，这些天送去三天接回来了，送去两天接回来了，来回花路费磨这个利益心，怕孩子生病，这一病还难好。一开始儿媳妇三天两头给孩子去看病，弄回药吃一天不管用，再换医生，哪个医生看都是胃炎，后来知道了得慢慢养，他耗不起走了。我本以为我对孙女对儿子的情很淡了，其实不然，我看着憔悴的孙女念不好书，我心里很着急。我问孙女是不是不想去念书呀，她说是。我问为啥，她说没有自由，不开心。我说孩子不想去就转学回来念吧，儿媳妇不同意，天天打电话劝孩子去念书。我看孙女压力很大，整天愁眉苦脸，打不起精神，听见她妈打电话我心里就着急，怕孙女压力太大承受不住，就跟孙女说不想去就在家待着，他们没人管你，奶奶管你。本来我想每天叫她写点作业，又想不行，就跟孙女说不想写作业就不用写，想玩手机就玩，哪样高兴哪样来，放松放松，身体好了再考虑念不念书，想念就去，不想念就不去，奶奶管你。吃饭的时候我给她讲大法弟子的修炼故事，讲韩信受辱于胯下，后来成为大将军，放普渡祭祀音乐。我还找到了名利心，孙女在学校第一个月月考，考了年级第四名，学校规定期末考试前20名学费全免，本来有希望免学费，这一下全放弃了，只要孙女能念书成绩好赖，花多少钱我都不执着了，平安健康就是福。再说孙女将来怎么样，那是她的命，我也左右不了，人各有命，我操什么心呢？我全放弃了。孙女身体恢复得很快，她妈再给她打电话也能接受了，手机上老师留的作业叫她爸去复印店印了，自觉地写起作业来了。我问她会不会写，不会写问问我，她说会。打坐中我一直在找自己的问题，抱轮的时候还在找，找着找着我恍然大悟，人类社会就是一个大舞台，剧本早就有了，神给每个人都安排了一个角色，人与人都是在业力轮报中还业，师父讲法中早就告诉我们了。 而我一遇到具体问题时，被情带动的钻到人中出不来，这么过不去，那么过不去。他妈能给他安排学校吗？他妈能给他安排工作吗？不都是他命中定好的吗？想左右别人，想改变别人，想安排别人，做得到吗？这不都是党文化的东西，执着自我，坚持自我造成的吗？修炼20多年了，真是汗颜呢。谁是你的孙女？谁是你的儿子？谁是你的儿媳妇？每个人都是个体生命，都代表各自的天国众生下世与师父结缘，修炼大法，回归自己的天国世界，在这里吃苦、消业、锤炼，是铺就生命回归之路，都是好事。我们只是在这个大舞台上扮演了一个家庭成员的角色，互相在业力轮报中还业，大戏一散，各回各自的家园。想到这儿，对儿媳妇的抱怨心、怨恨心、争斗心，还有对亲家母的妒忌心，全都释怀了。我不能再被世间幻象所迷，不能对任何人、任何事乱动妄念，一切都是有安排的，只有实修自己。今天儿子去送孙女的时候，他爸说，今天表现不错，打不打退堂鼓了？他说，不打了。他爸说，把那个退堂鼓藏起来吧。我说，让你爸背回来吧。他爸说，我给你拉回来。大家都开心地笑了，我也不担心路上好走不好走了。放下执着心，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。谢谢师父慈悲救度。以上是我近期的一点修炼体会，层次有限，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